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慢慢成长记》，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文章作者是慢慢妈高广芳老师。有些理财专家认为，若要培养孩子赚钱理财的能力，就要让孩子从小体会到物质金钱带来的好处。于是有的家长规定，只要孩子考100分，就奖励他多少钱，或满足他想得到的某个东西。如果孩子愿意帮爸妈做家务，就按时或按件计酬给孩子付工钱。总之，孩子应做和该做的事情都与金钱和物质划上了等号。但结果，孩子长大了可能真的很会赚钱，却是一个自私自利、吝啬无情、视金钱物质为偶像的人。今天慢慢成长记的第一个故事就叫物质奖励带来什么。广告之后，我们来听听慢慢妈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以及她是如何培养建立孩子们的金钱物质观。
爱心重磅消息来了，听说呀，唐曼要说自己的成长记了，叫什么慢慢成长记。
哎呀呀，不是啦，慢慢成长记讲的是一个小姑娘慢慢的成长记。
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今天儿子在电话中跟我说，他看了一个电视节目，看到有个小朋友因为得到一块糖果的奖励而兴高采烈的模样，太可爱了。我立刻在想，儿子的小时候以及慢慢的此时此刻，我给过他们物质奖励吗？想来想去，我没有找到这样的案例。这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其实我一直奇怪，我的两个孩子为什么物欲都是那么的低，都比我还要谨慎。儿子初中3年的时候，他用的手机是爸爸存话费1元换购的一个低端手机，键盘上的数字全都抹掉了。我一次次地跟他说，儿子换个手机吧，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了。他却一次次地说，没关系，还能用。他的鞋子穿的脚趾头都露出来，还舍不得扔。最好笑的一次是我们在体育中心散步，他渴了，我们去买水，一问要3块钱一瓶，而超市只需要1块多。儿子连忙把我拉开说，太贵了，我不喝了。我说，不就是贵1块多钱吗，妈妈都不在乎，你在乎什么？可他却使劲地拉开我说，我能忍。妹妹曼曼几乎和哥哥一样的做派，我们都喜欢吃宜家的土豆泥，但每次点餐之前，他都要告诫我说，你不要点那么多，太浪费了。而且每次都批评我，你看我教你不要买那么多，你非要买那么多，多浪费呀。甚至有一次我邀请他去吃土豆泥，他却说，我不去了，你总是买那么多，浪费钱。他还给姥姥打电话告我的状，妈妈就会乱花钱。我买了一种曲奇，他一试之下 觉得非常好吃，可马上看到价格就说好贵哦。于是他就给自己规定一天只吃两块。我告诉他说，拆了封不快点吃就不好吃了，吃完了妈妈会再给你买的。但他坚持一天就吃两块。可虽然如此，却不必担心他们会小气。儿子小的时候，我逛街带着他一起，试衣服时我会参考他的看法。有一次我试了一套很喜欢，儿子也说很漂亮，但是价钱太贵了，我就说不买了走人。儿子却拉住我一个劲地劝我买，说妈妈妈妈你买吧，真的很好看，贵点怕什么，钱不就是花的吗。我就真买了。对朋友他们也特别大方，儿子参加一个活动赢了一个 iPad， 他当天就送给了自己的一个好朋友。因为朋友期待 iPad 已经好久了，儿子却觉得自己并不需要 iPad。 曼曼也同样是如此，他喜欢送人礼物，喜欢分享，哪怕是自己最爱的。我从香港给曼曼买了一种糖豆，我主要是看中了包装很酷，哪知他很喜欢里面的糖豆，总共只有十粒，于是他又开始控制自己一天一粒。可带到学校之后，他竟然分给了同学，有一个同学很喜欢吃了海药，曼曼就给他了第二粒，可还要，曼曼才说我不能给你了，我快没有了。在自己严格控制一天一粒的情况下，他还能给别人两粒，已经算是很大方了。一天下来他还剩三粒，回到家他就跟我说，妈妈你下次去香港再给我买这个糖豆，多买一些，我要送给某某同学一盒，因为他特别喜欢吃。我常常在想，他们的这种品格究竟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呢？
我是恩惠，欢迎收听爱关怀新思场，记着要经常来哦。
今天儿子的电话让我思考，也许有天生的成分，但是也不能不考虑后天的因素。我自己从来都没有用物质诱惑过他们，比如考试考多少分，有什么奖励，这样的事我从来没做过。考得好我会表现得非常开心，考得不好我会说怎么回事呀，是最近不够用功还是考试失手了，然后我们会一起看看试卷，一起找找原因，一起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做。再比如我想让他们做一件什么事，也没有用物质诱惑过，我不会来来回回地谈条件，仅仅是说清楚道理，为什么应该做，为什么不应该做，让他们心甘乐意地去做或者不做。如果他们想要某种东西，我也从来没有让他们拿条件来跟我交换，比如要做多少家务了，要考多少分了等等。如果是有价值的，值得买的，我就买，如果是不值得或者不合适的，我一定不会买，但是也一定会告诉他们理由，让他们甘心地放弃。当然也会出现他们心有不甘的，可我会坚持我的立场。通常情况下事后我会再跟进一下，问他们 现在你觉得怎么样？那个东西值得买吗？或者问，如果买了，你觉得有用吗？在情绪平复，能够理性思考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是可以做出正确判断的。偶尔我也会退让一下，如果他们实在喜欢这个东西又不是很贵的情况下，我就买了。但是过一段时间，我会引导他们自己思考，这个东西该买吗？买回来了，像你想的那么好玩，那么有用吗？如果不买会怎么样？他们自己就会得出结论，而我以为这个学费付得值。那么我的这些做法给孩子们会带来怎样的品格呢？我想，一是是非观分明，这件事做不做，首先考虑的不是我会得到什么奖励，而是这件事应不应该做。二是不会受物质的诱惑，从小没有习惯与物质诱惑，长大后当面对物质诱惑时，就会有免疫力，会更容易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从而有更清醒的判断力。三是内在的自信，不会因为别人有什么我没有什么而自卑，不会攀比，不会从众，不会用外在的东西来装饰自己。四是独立判断，当他们习惯于理性分析一件事该不该做时，他们就会慢慢地习惯于对任何事情都进行独立的思考与判断，这就形成了独立思考的品格。我也有过疑虑，物欲太淡会不会影响将来对事业的追求呢？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即使将来他们钱挣得少些，但内心平静安稳，这不是更宝贵吗？而且事业与金钱其实是两件事，事业是满足自己的价值观和归属感，而金钱则是事业的一个副产品。金钱不在于多少，而在于如何看待和使用。我们需要适当的金钱来保障我们的生活，但这适当之外的金钱则是服务于社会了。一个看淡物欲的人才会更好地管理金钱，服务社会。当我们手中拥有很多的金钱时，我们仅仅是个管理者，而不是使用者。我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很好的金钱管理者。
想要改变我命运，我曾经奋斗，想要创造我未来。虽然梦想成真，虽然追求获得，内心的孤独无处倾诉。金钱买不到人生的幸福，金钱换不来心灵的满足。真情在哪里？真爱在哪里？天地苍苍，何处是归宿？尽在耶稣里，我心里的宝足。主赐平安喜乐，主爱是我重要，一切都是烟雾，唯有主爱常在我心深处。尽在耶稣里，我已不再一样，主赐新的生命，更加丰盛美丽。我愿一生爱主，一生为主而活，歌唱赞美主生命。
漫漫成长记，我是唐曼。在生活中，情绪问题无处不在，有些人情绪波动很大，有些人总是管不住自己容易着急上火暴怒的脾气，这当然有天生的性格因素，但小时候没有被处理好的情绪后遗症也是造成这令成年人感到烦恼的原因吧。通过这篇一颗糖的故事，我们来听听曼曼妈是如何处理小曼曼的坏心情。有个小朋友给了曼曼一颗大白兔奶糖，曼曼之前吃过，说很好吃，这一个她就舍不得一下子吃掉，就装在了口袋里。晚上给她洗衣服的时候，大白兔奶糖被泡在了水里。今天早上，她发现自己的大白兔奶糖放在洗脸池上，立刻变脸，大吼道：
我的大白兔！
然后他就开始生气跺脚。我的第一反应是跟着生气恼火，这多大点事值得吗？但是又有一个声音告诉我，想想正面管教该怎么说。我于是先做好自己的事，然后走到曼曼面前说：你是觉得大白兔奶糖非常好吃就特意留着的，可结果却弄脏了不能吃了，所以你心里很失望还有些生气是吗？他原本带着怒气的脸色竟然渐渐平静了，点头说：嗯，是的。我心里一喜，走到他身边坐下说：妈妈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知道吗？妈妈小时候也发生过类似的事。在我们小的时候呀，你姥姥每天发给我们一颗糖吃，那时候能吃到一颗糖是很快乐的事情了。我不舍得吃，就攒起来，想等到攒了好多好多以后，我一下子拿出来和大家分享，给大家一个惊喜。你知道我把糖藏到哪里了吗？我把糖装到一个袋子里，藏到院子里的砖头缝里。然后有一天，当我拿着一颗糖去藏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糖变成了一堆糖纸。曼曼听得很专注，急着问：为什么呢？我说：哎，被老鼠吃掉了。他说：老鼠最喜欢钻缝了，你为什么不把糖放在别的地方呢？我说：就是啊，我是不是好傻呀？我想藏一个谁都找不到的地方，结果就藏到了砖头缝里。他说：
你可以埋到地里去。哦，不行，这种糖纸土会进去的，除非是那种糖纸，就是需要用力撕开的。
我说：那时候还没有那种糖纸，而且土里面会有虫子，虫子也会咬啊。曼曼还想帮我找一个更合适的藏糖的地点，不过把糖藏在哪里不重要了，一次的信息不能给他太多，我可以继续引导他去思考糖藏在哪里才不会被老鼠吃，也可以讨论我们怎样爱家人。但今天这不是重点，今天的重点是要让他的心情好起来。所以我就问他：怎么样，现在的心情好了吗？他说：
嗯，好了。
家是最小的单位，却是生命最初成长的开始。
家是最小的单元，却是人和人建立关系的初始。
从家开始，爱上帝，爱别人，也爱自己。每逢周二漫漫成长记，我爱我家，心中有爱，才会有家。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让爱永远住我们的家。
欢迎继续收听《漫漫成长记》，我是唐曼。接下来的这个故事，玩具被我弄坏了之后，跟上一篇有些类似，只不过让漫漫情绪变化的原因以及故事发生的地点有很大的不同，但最终的结果却让人感到惊喜。今天乘火车从大理前往昆明，在车上列车员推销一种孩子的玩具，百变魔方，漫漫很想要。我想需要动手摆弄，这是漫漫的长项，而且漫长的旅途给他找点事做，于是就买了。后来他让我也玩一下，我实在没有兴趣，就随意地摆弄了几下，结果就把魔方给弄坏了。慢慢左弄右弄也恢复不了原样，他当然很生气，冲我发脾气说，
都怪你，都怪你给我弄坏了，
还哭了起来。我说，别着急，本来就是要你动脑筋变换不同图案的，你再试试就是了。他哪里听得进去我的话，只是反复地责备我，我的火气蹭蹭地往上冒，心想带你出门十几天，我已经累得腰酸背痛，快到极限了，哪里有精神跟你这么耗。我说，看来不该给你买这个东西，本来是想让你开心的，结果反而闹得你也不开心，我也不开心。可这些话对他毫无作用。慢慢一边哭着一边又开始自己摆弄，我在旁边看他，很佩服他的耐心，但终究还是没有修复。他又开始哭着抱怨我，说修不好了。我不得不在心里叹息，教育孩子先要教育自己啊。我的那些话之所以不能打动他，因为都是从我的立场出发，没有体会他的心情和感受。正面管教该怎么说呢？我在心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先平静平静，然后我说，妈妈知道了，这个玩具曼曼很喜欢，所以想让我也尝试一下，结果我却给你弄坏了，这让你很生气很懊恼是不是？他竟然点点头，而且他的情绪明显地平静了一些。我常常觉得话语的力量非常神奇，仅仅因为我说出了他的心情，表示了我的理解，他的情绪马上就不同了。我接着说，要是我也会很生气的，所以很对不起，妈妈把你的魔方给弄坏了。他已经完全平复了，不再抱怨，不再哭，而是专心地摆弄他的魔方。我再接再厉，问他，曼曼，这个玩具是不是很好玩？曼曼说，
是的。
我问他，你在商店里有没有见过这个玩具？曼曼说，
没有。
我说，这么好玩的玩具为什么不在商店卖，只是在火车上卖呢？慢慢一时没有明白。我再问，其实刚才我一点都没有用大力，它就坏了。如果你在商店里买的，这么快就坏了，你会怎么样？慢慢说，
我会回去找他们的。
我说，对了，我们一定会找他们换或者修，但在火车上坏了，我们会去找他吗？慢慢说，
不会的。
我说，是啊，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个车厢，他也只来了一次，没有再来，我们下了车就更找不到他了，这说明了什么呢？ 慢慢回答说，
说明了火车上卖的东西质量不好。
我说，你说的很有道理，所以以后火车上买东西真的要慎重。我们心平气和地讨论着，边讨论慢慢边继续摆弄着他的魔方。忽然慢慢说，
哎，好了。
真没想到他竟然把它修好了。我连忙说，
你真是会动脑筋，
你瞧，心情平静的时候才能把事情做好，越着急就越做不好。其实这句总结应该由慢慢自己说才是。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慢慢妈在最后一篇故事的结尾总结道，一天之中不知道有多少场风波，每一场风波看上去都是孩子的错，但大人若找到合适的方法，这些风波就会消逝于风起之处，并且成为教育孩子的契机。对我来说，知道与行道之间总是横亘着一条鸿沟，我常常出于本能地用自己的方法去教导孩子，结果解决不了问题，让矛盾激化，自己更累。正面管教的语言几乎是屡试不爽。我的功课就是让正面语言成为我的日常语言和习惯性语言，我要努力。唐曼我也要努力。愿我们每个做父母的都从自身入手，将所知的道理行出来，努力培养出敬虔高情商的孩子。欢迎写信分享你的亲子教育观念，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ixin@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
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
学习长大，让我梦想飞翔。